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四世纪第十六章。四世纪第十六章至少给我们看见一个会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一个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四十二十年的这个参孙，他真正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在他的内心的深处有什么是他的罩门，就是他那个弱点常常会被恶者攻击的那一点。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到亭拿就是他常常会爱女人，这是他的一个罩门，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也不一定爱钱财，但是呢他爱女人。你看跑到亭拿，他看到一个非利士的姑娘，一个女子，一个未出嫁的女子，他怎么样都要娶她做老婆。而他怎么样呢，他也是一个一下子却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也不晓得有感情还是没有感情，很快就可以放下的，因为一种怒气，因为一种什么东西。而在这里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到最后他参孙的光景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参孙到一个光景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参孙这个人他为了满足他的情欲，只是为了满足情欲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就好像肚子饿了要吃饭，管你是在家吃在外面吃，等到他这个情欲一上来的时候，到最后他已经不管了，你是一个女子，你是一个什么，到最后他真正到最后，我妹妹看参孙又结婚了，他喜爱亭拿的女子，真的有一个刚开始有一个想法要跟他结婚，让他做我的妻子，是不是到以后是不是到以后是用今天的话来讲，有老婆没老婆有什么关系，反正有妓女就可以。参孙的在情欲方面的堕落软弱已经到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是他这个时候还有没有是以色列人的祭司呢，不，以色列人的士师呢，他还是。弟兄姊妹，就是说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是跟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大部分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所谓的属灵的理想主义，我不是说参孙这样做是对，只是我们用一种所谓的属灵的理想主义来论断来评判一切的事情，又跟圣经记载的不一样。我们可以一直讲神的心意，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在神许可的里面允许他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又怎么想呢？所以只有一句，我到今天我这一次看这个四世纪里面的事实，我这一次在看这个参孙，我就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我绝不笑学他，但真碰到这样的人呢，我也不论断他。为什么呢？神允许参孙这样借着这样的方式来让非利士人不敢欺负以色列人，难道神会让神的百姓不受非利士人的欺压，而神允许一个他所使用的人过着这么放荡的生活吗？这是我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我要去问神的，可能那时候到天上也不需要问了，我不晓得，但这是事实。弟兄姊妹，我们人的理性，我们的道德观，许许多多的时候，有的时候跟圣经真实的记载之间有差距，这一段的鸿沟不是用你的解释可以把它拉拢的，这可能是神的一种心胸， 是神的一种智慧啊，是神的一种什么？我真的，因为我不是，所以我就不敢讲。但是我是一个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有一天，上帝在这样一个基督教的时，现在的这个基督教的时代，又是像四十时代一样，这样的一个混乱光景的里面，神假如要用这样一个像参生的人，我真的求主保守我的口。那这是我要今天交通的第一点。我交通到第二点是什么呢？交通到第二点是没有想到，哎，我们常常讲大力拉是个妓女，大力拉是个妓女，我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加沙那边那个妓女啊，这个参孙就跟他这个亲近，但是呢，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力拉。以后没有说这个大力拉是个妓女，只说她是个妇人。她是个什么妇人呢？我至少可以知道，她是个蛮爱钱财的妇人。她是不是爱参孙，我不知道。但是等到腓力士的首领来跟他讲说，你只要让张这个参那个参孙他为什么会这么有力量的原因告诉我们。啊，让他这个以后这个能力可以消失，可以我们可以抓得住他的话，就是那个首领的意思就是这样了，我就给你1100舍克勒的银子，啊，他就可以出卖什么呢？这一个大力拉就可以出卖参孙，但是我在这边看。参孙好像真的喜爱这个大力拉，不是只是跟他亲近，喜爱一个妇人，喜爱一个妇人，跟在什么跟袈裟遇见一个妓女，就跟他怎么样，就跟他亲近，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意义。参孙可能真的就喜爱这一个这个梭利谷的。这个妇人大力拉，从哪里看出来呢？因为他想要跟他继续在一起，所以怎么呢？他就不得不应付他，有没有？但是他一开始都怎么样？他一开始也不敢把真实的情况，神，在他生命里面的一个这个对拿西尔人的要求的跟神有关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参孙怎么样？参孙他还保留，参在那边应付，因为不这样的话呢，就怕这个大力拉离开他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力拉真的要来问的时候怎么样呢？哎，他就告诉他一个方法，这个变成怎么样？变成一而再，再而三。参孙难道那么笨吗？第一次可能不知道哦，你怎么样？那么第一次发生过，第二次又来了，才跟他讲好，他又开始怎么样？他又开始说这个非利士来了。那么你一而再，哎呀，好像参孙。在这种情欲的迷惑的里面，眼睛好像这个瞎了一样。难怪有人说嘛，一个人在恋爱当中的时候，他是盲目的，有没有？是这样说。那么你第三次呢？弟兄姊妹，当我们心里面，不管你心里面有个什么东西是你喜爱的，他会蒙蔽你的眼睛，而人也会怎么样呢？人也会投你所好的，给你一些东西，以后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成为你一个真正的捆绑，真的。而参孙真的换了别人，可能你一次两次，对不对啊？这个天涯何处无芳草， 大丈夫何患无期，对不对哈？哪有什么给你一次两次三次也不给我捧，不是捆起来，就是绑起来，就是我那个只是应付你的，你打把它打得当真，你真要出卖我吗？你走不就完了吗？就了事了吗？但今天有多少人沉迷在他自己的一种喜好软弱的里面无法自拔，到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呢？到最后的结果你就不得不露了你的底，让彻彻底底的违背了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一个真正的给你力量的原因。这一点一没有了以后怎么样了？你就跟平常人一样了。今天你看有多少服侍主的人，因为他心中所喜爱的那一点东西一直蒙蔽他的眼睛，一而再再而三犯相同的错误，落在相同的软弱的里面。他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可能觉得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是连底线都放弃了吗？那怎么样呢？你看看他过的日子，你看看最后内心深处，所谓他过的日子不是说外面有没有吃有没有喝有没有房子，到最后他过的日子内心深处的混乱不安，是不是啊？焦躁，是不是啊？唉，那种什么叫做这个参孙一被抓以后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挖他的眼睛，看不见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从恶者来的都看不见了，在那边怎么样呢？过这个什么日子呢？过着一个推磨的日子，就是推磨，就是这样推磨的日子。以后落得什么呢？被人家像耍抓住的狗熊一样拿出来，在非利士人大清点的里面来玩耍玩耍。弟兄姊妹，这就是一种下场。但是我读到这里很有趣的，读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只要是出于神的，神不是空前绝后的神，神是生生不息，生命里面是承先启后的，不是空前绝后的。弟兄姊妹，你要想清楚点。今天人要追求的是我要空前绝后，除了我以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是魔鬼的工作。神的工作是要怎么样呢？要开往即来，是不是生生不息？这才是神的作为。你看神的创造，哪样东西有生命的东西都是生生不息嘛？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是不是这样？在这样的一种痛苦的里面，在这样的一种实际光景的里面，圣经给我们看见参孙向着神的心还在那个地方，不因为被仇敌捆绑，不因为被他心爱的大利拉出卖，怎么样呢？他对神完全失去了信心，完全把上帝抛弃了。他不是，他在忍受，他在那地方度过这么一段艰难的时间，是不是他知道说只要他的头发长起来，只要从他头发长起来他不剃。当然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么头发长起来长到多长，要多久的剃头到不剃他的头他才有力量呢？这个我就不讨论了，这个留给所谓的神学家们去讨论了。但是我这边讲了什么呢？人有软弱，但是慢慢慢慢他可以恢复；人有失败，但他可以慢慢慢慢的再站起来。什么时候是时间到了时候呢？是头发跟从前一样长吗？参孙被剃掉头发的时候那么长的话呢？那么这么多年才能够长到那么长的话，要有这么多年以后才能够力量恢复吗？所以多长多短我觉得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头发开始长起来了，参孙什么时候开始向耶和华神悔改呼求，这就是让他再重新得力的真正的原因。不是头发的长短， 弟兄姊妹你了解吗？啊，不是你上课上了多少堂课，啊，不是你搞了几张文凭，啊，不是搞了什么东西成才能够用的，而是当我们能力失去，当我们真的这个被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所捆绑，最后的底线都已经这个守不住了，以后怎么样呢？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反省悔改，而且怎么样呢？开始呼求他的时候，神的能力又恢复在参孙的身上。这是圣经明明记载的。我们人可以把一个对不起我们的人永远把他冷藏在这个冷宫的里面。我们对一个对于我们对不起的人来讲，我们可以永不录用，是不是啊？拒绝往来户。但是我们在这边看见神不是这样。你知道错了，你会呼求我了，因为神要使用参孙最大的原因不是为了参孙的面子，不是为了参孙的功勋，也不是为了参孙的什么，那是为了神要不让以色列神的百姓收到非利士人的欺压。因为这些神的百姓的呼声达到了神的面前，神就兴起人来把他们从欺压他们的非利士人的手中能够救出来，那个意思就不再让非利士人欺压他们。所以等到神让参孙的力气恢复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了，他死的时候所杀的非利士人比他从前活着的时候还要多，一个平台上就有3000个人。弟兄姊妹是吗？用我的话来讲，一个人按照神的心意不顾自己的死活的侍奉一定有见证。但是呢，就是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按照神所量给他的赐给他的能力大大的感动，他就愿意去委身，这是一个见证。但等到一个人他愿意为了主的缘故他死，他也愿意做的时候，他死的时候的见证会比他活着的时候加起来的见证的总计还更能够荣耀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参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从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就灰心了？还是我们对神没有任何的失望，我们欢欢喜喜的，我们只要我们面对我们从前失败软弱时候今天所有一切的遭遇，但在遭遇痛苦的里面心仍然向着耶和华神，里面升起的东西我们能够知道在呼求耶和华，你会发现耶和华上帝还要借着我们救离他的百姓，脱离欺压他的仇敌，能够来彰显荣耀神一切的这个美德。参孙摆在我们的眼前，其实你能够反对的，他绝对能够因为你的反对无所不就是不能再给神用的那个人不是参孙，是参孙根本也没有人可以这个反对他或者不怎么样他。但是那个反对参孙的人，我们读了今天的士师记以后，你觉得你还是很有正当性吗？你以为你反对像参孙这样的人今天在你的教堂在你的团体，你还觉得你为天替天行道吗？求主光照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